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你看着小抄都会乱的，我有龙腾卡、啊。
不重要啦，你可以自己把它录完吗？烦死了！
你就是从小开外挂、啊。
你给我停住，下一集。
拜。
就是这个是
是不是
很恐怖的事情，
很重要，很重要。
你不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你是安全杰西。
我不会，但是你是危险奶茶。
谢谢你，请结论。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不是要录音吗？
欸，曼谷出发，台北来回只要7000块有找。欸，
有行李吗？
华航长龙一定有行李的，23公斤，
这样真的很便宜耶。
对，那要先开吗？我们中停一下。
還沒，什么鬼啦，
还没开始录音就开始中断。
结果我那么早来，然后结果一直在看哪一张机票要买这样。
欸，真的耶，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结果刚刚啊，我的制作人杰西呢本来要跟我顺那个今天的流程，结果顺到后面呢，他自己
开外挂，
对，他自己开外挂要去买机票。然后还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这样子。这是什么鬼啦。
欸，这个外站出发是我们之前一直没有讲的。
欸，等等，我觉得你要照顾广大的听众们。
什么了？
从头开始讲。这是什么鬼啊？什么叫外站出发？
外站出发就因为我们人都在台湾嘛，那也有一些听众不是在台湾的，什么马来西亚的，好，只要不是在你的所在地出发的，这种模式都叫做外站出发。
你外岔了另外一个话题，这样
没错啊。
我要讲我们有香港的听众。欸，
我们有很多地方的听众，好不好？我们有马来西亚、香港讲中文的，美国的听众都有，好不好？
哦，真的，
我们有10%的流量是来自于海外，
所以我们要站在宇宙的角度来看大家吗？
是啊。
所以我们要解释很清楚，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讲的如果只有台湾出发，海外的听众就会有点乱了。
欸，可是海外的听众就很适合外站出发，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外站的。
对我们来讲，它是相对的一个概念。
嗯，
然后呢，像我上次收到的那一张票，嗯，是阿姆斯特丹出发来回台北，我妈呀，15000块，
15000块，哎，
来回呢？
来回哦，这很便宜。
对呀，啊，所以
你只要人可以去到欧洲，你都 OK，
还可以包夹嘞。就是你上次讲的那个什么
大厂包小厂。
好，我们今天把这个概念稍微展开一下。我觉得很多人应该
好乱，好乱，好乱，
想听这个主题很久。
真的吗？
你不会吗？你自己不是很嗨吗？你买的很嗨呢。
欸，其实老实讲，这是我第一张外站出发机票。
啊，真的吗？
对啊。
欸，我以前都外站乱飞耶。
因为我们就
是乖宝宝。
对，我是杰西派嘛。那杰西派的那个宗旨就是一切走安全牌啊。
你不像。
我是我一直从小不要忘记我们家两个都是老师，好不好？
哦，所以你外面包装的很乖。
然后呢，现在终于解放的意思吗？
你不觉得吗？我觉得你一直在被开发。欸，其实你心里就是很嗨的那一种。
这个票很嗨啊。
好，我们先讲哦，杰西呢他买了一张外站出发的票。
上集不是有讲了吗？
他上集没听的话他就听不懂
哦，真的哦。
所以呢，如果你是这一集才听的朋友，我们那个倒带前情提要一下。
前情提要不要提太久哦。
你自己讲好了啦。
啊，就曼谷出发，然后经新加坡去纽约啊。
好，我们先不管他的舱是什么舱哦，因为杰西是搭商务舱。
嗯，
这一张票非常的便宜，
超便宜。
所以呢，很多人的下一步就问说啊，那你怎么去曼谷
啊？飞过去啊。
那我不是还要再买一张机票吗？
问题是就 A 和 A， 你知道吗？
好，所以呢，我们拆解开来说，刚刚杰西已经跟大家讲了，外站出发就是相对概念。嗯，不是在你的本国或你人所在的位置出发的机票，
对，
那它就会是所谓的外站。那以台湾来讲呢，哪里是外站？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啊，
对，这些都是
都在外站啊。
其实只要离开台湾都是外战啊。
对，
好，那我们以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外战，
新加坡或是泰国，
是香港，
香港，香港我最近不想提它，
我最近也没有很想提它，因为你知道我刚刚在讲那个信用卡我就快活死了这样子。对， OK， 来，我们以 BKK 来讲好，以曼谷来讲好了、曼谷最近外站出发的票都非常的
便宜，很漂亮，很漂亮。
好，你在找这个外站出发的票的时候，你就可以以台湾周边或你的所在地的周边相对大的基地，
通常都是要找这种，然后飞行航程大概就是三四个小时以内，不然你飞过去不划算嘛。
我通常还会有一个标准，就是最好联航有飞。
哦，就是你前一段可以搭联航过去嘛。
对，因为通常呢，因为你是商务舱，所以你的行李一定多，所以你可能会开国际航空。嗯，但是像我的话，
我不是开国际航空。
哎，那你是开外太空吗？
我是开泰国航空。
哦，你是开外的啊？但它也是星空联盟。
它是星空联盟。
OK，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考量，我们不要这么复杂。
好复杂，
太复杂了，加上里程，很多事情都是复杂的。对，反正你自己想办法去到那个地方就对了。
啊，对对对，
这样比较简单吧。
好了，
那你要节省的方法，或者你要豪华的方法都没有关系。
嗯，
好，所以那一张机票的起源，以曼谷来说，它就是从曼谷出发开始的机票。
嗯，
所以它不管你前段，也不管你后面，
没错，
你怎么回台湾，你怎么去曼谷，
那是你家的事情，
对，那是你的事，你要坐船去也可以。
好可惜哦，以前还有酷鸟航，太酷了，太酷航，太酷鸟。
疫情改变了很多事。
对，
好 ，OK， 所以呢。第一个概念就是这张票是从外站出发的，所以它的起头是 BKK， 我们以这张票来说的。
好，
所以有外站出发的概念大家都理解了吧，它会比较便宜的几率蛮高的，我们不能说 always
蛮高
都很便宜，但是多数来讲它会蛮高的。
好，我们举一个外站出发的另外一个机票的种类例子啦，就是台北长荣有飞洛杉矶嘛。
嗯，
好，这一段这样子飞法跟新加坡台北洛杉矶这样子的飞法，其实新加坡出发会比台北出发还要便宜。
好，那我刚刚其实在开会的时候也讲了这个例子，台北有飞巴黎嘛，长荣、OK， 然后以前还是 Hello Kitty 飞机飞、为什么现在不 Hello Kitty 啊？
欸，等一下，他合约好像全部结束了
啊，没有 Hello Kitty 可以搭了。
对
，Oh my god，
你是为了 Hello Kitty 去的吗？那你可以搭那个宝可梦机啊。
我对宝可梦没有兴趣，我对粉红比较有兴趣。好 ，OK， 台北到巴黎，如果平常的机票你买来回呢，可能正常票价是35,000块。
嗯，
那因为它是直飞嘛，所以35,000块其实基本上还好。但是同一班飞机，如果你加了一段香港、台北，然后到巴黎来回，可能只要24,000块，在疫情之前。
嗯，
那你会觉得说，怎么？台湾出发还比较贵，多一段还比较便宜。
嗯，
多数的人会这样想嘛。
嗯，
那我们要不要来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哪个概念？我刚刚在看 Hello Kitty。
讲到长荣，他都有兴趣。然后
我查确认一下，对啊，全部取消了。
全部取消了。好 ，OK， 来，为什么同一班飞机加上香港到台北段会比较便宜呢？
哦，因为它要吸引更多的旅客嘛，
就是载客率的问题嘛。
是啊，
嗯，
它就是因为像香港也有飞 LA， 或者新加坡也有飞 LA 嘛。
嗯，
那直飞一定是最方便的。
对，
这一集不用聊直飞嘛，
直飞另外一集再聊。
好。所以呢，为了要去跟这个直飞去抗衡，它其实有点像是高铁的那个站站停跟直达车的概念嘛。
不要再把高铁拿进来讲了，大家会乱掉。
没有啊，就是当你碰到这种状况下，是你就要权衡嘛，你要多花一点时间，还是你要想要直飞的那个便利性？
对，一则是这样，然后再来是假设像刚刚我讲的这张票，票差有10,000块，有的人就会觉得有点心动
啊。
那可是你要想的是你还要飞到香港去哦。
对，
你要先飞到香港去才能开始这一张香港台北，不管巴黎或洛杉矶一样。我们等一下就要来以杰西实际有买的这一张票，你这张票真的带给大家很多的启发，可以连录两集。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榨干嘛，我们每花了一块钱。
对啊，好 OK。 所以呢，你假设呢是以杰西这张票来讲，我们不讲巴黎那张票，因为这样太乱了。
嗯，
太多票放在一起会很乱，虽然我们自己很清楚，但是听众会听得很乱。
对，
好，来，你先讲一下你这张票的飞法，然后想完以后你还要拿表出来，因为太乱了。这样
是谁张？
你到底有几张票啦？
这是哪一张？
你在干嘛？你在干嘛？
不是，
他的机票多到他要拿出五个 file 夹，然后呢，现在在看哪一个 file 夹是哪一张？你可不可以贴个标签纸？
我还没做那一个，我要做那一个，因为我发现我已经开始乱。
对，当你票很多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这件事，而且你必须在 app 里面输入，像那什么、什么 check my trip 啊，或者是非常准那种，开始输入你的每一个航段。
我没到那么，
我已经到这个样子了。
好，
对啊，你该不会连你什么时候要飞都不知道，然后哪一段要飞哪一段，你什么都搞不清楚？
好了好了，我找到了。
好，来，我们请杰西讲一下他的头尾是怎么样，然后飞行的过程跟转机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再来解释这张票我们要怎么处理。
好，先讲外站出发那一张。
没有，我们只有讲，只有要讲那一张，没有要讲其他张，好不
好？
好
好好好。曼谷出发飞新加坡，当天晚上新加坡飞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再飞纽约。
OK，
同一个班号，所以等于是那个第五航圈延伸，应该可能
不要讲这么多。
所以有可能会不用下飞机，有可能
哦啊，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好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再说。OK， 然后回程呢？
回程是纽约飞直飞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再飞回曼谷。
啊，为什么这边不用停 FIA 啊？
因为比较便宜啊。他如果热门航线哈，像我去程就没有办法，很难找到这个 FIA 的，直飞的反而比较好抓。
杰西会中间多停一个 FRI， 是因为他人呢有龟毛的癖好，他想要多停一个地方，想要多飞几个小时，
多累积一些里程，然后想要绕一圈世界。因为如果你是新加坡飞纽约的话，
是往东飞，
对，然后就是太平洋的飞法啦，跨太平洋，然后又
飞。但是如果你停了一个 FRI， 你
就绕一圈，那就绕一圈地球，
神经。
这个就是被人家骂的一点，神经病，
神经病。而且他，我上一集讲了嘛，你在天上的时间比在地上还多，所以他的开头跟结尾是 BKK JFK。
对，
好，我们先不管中间，你中间爱去几个地方你就去几个地方，不要管你。
好，再精简了是不是？
对啊，不然大家会乱掉啊，谁知道？我们讲机场代号，机场代号可能对我们来讲闪过去比较快，但是对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
我刚刚一直避掉讲机场代号，
然后这一段大家就开始。哪比
BKK 就是曼谷啦JFK 是纽约的那个甘乃迪机场，
因为
纽约有三个机场，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很多城市都有很多机场，如果你是全新手的人，你可能要记下很多你刚刚闪过去听过很多
英文
你听不懂的东西，但是呢在机票的世界里面尽量都以机场代号来作为代称，
比较不会出事啦。
出事的范例还蛮多的，
对。
好， OK， 所以呢是BKK 到 JFK 就是曼谷到纽约的来回。
好，简化成这样，
终于到这样，对吧？这样比较简单吧？
简。
好，你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是你怎么去曼谷？
搭飞机啊，刚不是问过？
好，来，时间点要出来了，因为呢，你这一张机票你要先看时间点。
来，
请各位同学现在要拿笔，因为你再不拿笔，你就会乱掉。
讲这个时间呢、比较有一个概念，所以你刚才说要拿笔。
我也建议，如果你对这个外站出发的机票是有兴趣，或是你是从来没有买过但你很兴奋的这一种，那你可以学一下。我觉得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件事，你要不要买是一回事。
你先参考我们的思路啦。
那我们是这样想的，不见得是大家都这样想，但是很多人会。因为外站出发的机票比较便宜或者比较多元，然后他们会开始使用这样的机票。建议你先拿笔起来。
好恐怖。
我也觉得欸，因为其实我自己如果在买外站出发的机票的时候，我也会拿纸笔，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日程全部写下来，这样我才有办法去做衔接。我们要请杰西把日期跟时间念一下。然后
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把另外一套系统调出来。
你要干嘛？你不要再开外挂了，听众朋友听不懂。你这样很烦，你要不要开班授课啊？我们干脆旅行训练所来开一个一系列的讲堂好了，付费这样。
出发的时间呢，是因为是外站出发嘛，我们先讲外站出发的日期。
嗯、
好，外站出发的日期是1月15号 BKK。
要拿笔哦，要拿笔，各位同学，不然你等一下乱了哦。
中午12:15到
起飞，
好，起飞。然后1月16号的11:15 十五分，早上十一点十五分到。
你是老花，你可以喝你红啊呢？
不是，因为我的笔没水。
好，
这个是去程的时间。
好，关于这个时间的部分呢、啊，都是以出发当地的时间为主。这个
local time。
以前很古时候我们就讲过，如果你对这个也没有什么概念的话，你可能要翻到很前面去听了。
对，所有时间都是以当地时间为主，纽约就是纽约的当地时间，
不要自己帮他换算，这样你会乱掉。好 OK， 来1月15号 BKK 出发，12点15分、嗯嗯、落地的时间，中间你要去哪里玩我不管你了，到那个
很复杂
真的很复杂。然后呢到纽约的时间呢是1月16号的11点15分、嗯、好，那回程的时间呢，
回程就是被你骂疯子啊，
笑啊，真的是笑
啊。来1月19号的晚上9点40分
从纽约出发，
对，然后呢他因为跨了国际换日线，所以到达的时间是1月21号下午2点35分。
2点35分 OK， 好，你确定买了这一张机票之后，
对，
你一定要把这个日期都列出来，因为呢、嗯、你必须去衔接这两段
大肠包小肠，
不然你回不了家。好，所以呢下一个要思考的点就是你要怎么去了。那你要怎么去，通常你可以买单程，前后两个单程、
嗯、对，
你也可以买一张来回票把它包起来，
就是台北曼谷，曼谷台北，那我是选择后者啦。
什么叫选择后者？
你有一个前者啊，两个单程啊、
uh-huh、
你自己讲的单程你洗的
哦，你要把它讲完。那我现在想说你选择后者，后者是什么？好 OK， 所以呢你买的日期应该会是1月14号。
对 ,1 月14。
从台北
对
飞
曼谷。
曼谷。我要把它写下来，因为我也会乱掉。我们这次考察一般就对了啦。
嗯。
好，那你的回程呢？
我的回程是24号。
你去曼谷那么久做什么呢？
你给我滚、
okay.
我曼谷可以再吃个三天不行吗？
好，所以杰西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除了便宜是一个外站出发的票的选项之外，多元的玩法，或多玩几个国家，
多玩一个，多玩几天几个国家的玩法。
对，像杰西他刚刚有讲说这张票其实有飞 FIA， 我当时真的以为你要下 FIA、
嗯、没有，没办法，
我就心里想说哇，林杰西要去欧洲了耶，这样我有兴趣。
没有办法断开，断开是另外一个价格、
哦、OK， 断开就是另外一个价格。其实这是机票票价的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就不讨论这件事情、
嗯、
好，所以杰西的飞法呢就是他买了一张1月15号从曼谷去纽约的来回机票，然后呢、嗯、回程是1月21号从纽约1月19号从纽约回来。然后
他你看着小超都会乱了，
然后他自己再买一张从台北到曼谷的来回机票，把它中间包起来，这个是很基础的概念。
好，
但是它中间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你要选择当天转机，
嗯，
还是提早一天？
为什么要这样想？你看，你12点15分从曼谷出发，
对，
其实如果最早一班班机，应该有机会。
有机会，但是你会要开始跑了，跑跑跑跑跑
啊！你会跟不上，
对，你会跟不上哦，因为你像是当天最早最早一班的班机，台北飞曼谷的话，
嗯，
是华航
的
七点钟，然后抵达时间是早上的9点50分，我们算十点
，OK，
也就是说呢，你只有2小时15分钟的时间，你要完成入境的手续。
哎，你刚刚讲到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对，
它不是转机，
它不是转机哦，各位朋友们，
因为外站出发它就是两张断开的票了，
是的，
所以它必须要入境曼谷，
嗯，也就是说呢，你还要完成什么落地签啊，或者是你有签证，反正不管，
你还要领行李，
对，
然后再重新 check in，
对，
再跑一次出境的流程，
对，因为这个状况下的话呢，它没有办法适用那种行李直挂
啊，因为它是断开的外站出发的行程。
嗯，有时候可以，但是有时候又不行，这个要现在讲吗？
我们先讲一个原则，你不能预期它可以、嗯、你必须，
我们都预期说我们一定得就当作是两张不同产品啦，
对，你必须预计、嗯、不管是任何外站出发的票，它都没有义务要帮你直挂行李，如果它做了就是它愿意帮你，或他们有签订条约。
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是你刚刚讲的香港， 比如说我单独买一张香港台北的比如说国泰的来回机票，
对，
然后我再买一张香港出发的国泰去哪里不管，这种的话就有可能可以这样，
同一家航空公司基本上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呢，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合约，
所以他有理由拒绝你，
他有理由拒绝你，
他要不要帮你是一回事，他拒绝你也就是正常
的。对，所以等于说他如果拒绝你的话，你不要生气气。
很多人就会生气气，我以前都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对，他有权拒绝你。
所以我们最保险的做法都是你必须预期你要入境领行李，然后再办理登机下一段，然后再check in 行李，然后再出境。
对，所以等于是说呢，以时间性来讲的话，你就可能要拉的比较长，
非常长，可能比转机三个小时还要再长一点点。
这个比较 safe 大概是四个小时，所以等于说那一班基本上都是赶不到的。
哦，所以你七点出发，然后十点到，你还要先入境曼谷，然后
开始奔跑
行李，
然后再找柜台。
找柜台，然后再
重新挂
登机。
你看我这样就不能去贵宾室吃了。
、啊、你不要再把事情加进来了。
啦啦啦，
这样大家会乱掉好不好？
这是情境嘛，这大家想要，你想想看，你买了这张机票你就是要来享受的啊。
No, 没有人管你商务舱好不好、
啊、
我们先管不是商务舱。我们先管一般民众好不好？
我一般民众我还是可以去贵宾室啊， 我有龙腾卡啊。
不重要啦。好烦的，你知道每次跟你录音，然后我就会心里想说你到底要开外挂开到哪里去这样子。
我跟你讲，每一个人的旅程当中呢，都会自己想要开外挂
啊。对啦，这没有错。
我就是开外挂的那一个人。那但问题是就是
你是打安全牌的外挂。
对，然后就是要跟你讲说我开过哪些外挂，才能跟你讲说这些外挂开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OK， 我们回来把它讲完好不好？
好，往下走。
真的是 OK， 所以你必须预留这个时间。然后所以杰西的判断是以他这么胖他没有办法完成。
我不想流汗的状况
是，有些人的确可能可以，我们不能说不行。七点出发然后你去接十二点十五分，有可能有些人是可以。
但是如果说台北这边
delay了，
你后面的机票就会出状况。
所以要讲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对，
你前一段如果没有接上后一段，他们两张机票是不互相负责的。
对，就是两个不同产品，你是你，我是我。
OK， 所以
前夫跟前妻。
你可以自己把它录完吗？烦死了。好，那也因为这样，然后杰西他希望可以就是比较优雅一点的进出机场，所以呢，他就想说，那没关系啊，反正都要入境了，那我就提前一天去。那我提前一天去的话呢，不 care 价格啦，你因为你还要再入境是签证，然后你还有住宿的费用。对，但是你应该就选择住机场附近了吧？并没有吗？
我在想说我住哪里。
因为你十二点十五分，
你
九点就要登机、啊，
我还没定
啊。
因为会有机场附近会开一间新的万豪，
好烦哦、喔！你去的时候会开你。
对对对对对对，十一月就开了。
好，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思考你这个十二点十五分起飞的飞机，你什么时候要到机场？
对，
然后你还要去贵宾室嘛 ？OK， 所以你要更早一点。
对啊，
然后你看
早，大概九点就到机场了吧？
早上那个时间，有可能假设其他城市有可能会塞车啊，
曼谷一定会塞啊，
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
要住在机场附近、啊。
对，通常外站出发，如果你提前一天出发，然后你的票可能是在中午或者是也许早上出发，你一定要住在离机场越近的地方越好。
对啊，
但如果你是晚上那就算了，反正你就当入境一天游吧。
我昨天不是有 po 一张照片吗？我曾经有睡过那个中部机场，日本中部机场。
哦，
对啊，
哦，
因为隔天大早七点的飞机。
好，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你要想到就是你怎么移动去机场需要花多少时间，所以你在买这张机票的时候，你同时还要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刚刚这个流程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顺序抓出来了嘛，就是你必须要把你想成你当天然后那个时间序把它排出来，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先想好哦。
而且你这个预留的时间你也要抓得非常好。
欸，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想要发生事情啊。对啊，因为 第一个是便宜吸引了他，如果这张票不便宜、嗯、或者这张票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你干嘛要去买这张票、嗯、我就买台北出发的就好了，不是更顺吗、嗯、
对，
他一定有某个吸引点会让你去买这张机票嘛。
对，
你看嘛，既然大家会选择它比较便宜或我想要多元一点的玩法，那可能就会相对要付一些成本，那这个成本可能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嗯、或者你要入境你要再多花一点钱，这些都是你要衡量的重点。好，接下来呢，你买的1月14号出发从台北到曼谷的机票，
嗯，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流程走一次了。
嗯，
我们先不管它会发生什么事哦。
你在阻止我开外挂。
对，我们先不管它会发生什么事。所以1月14号呢，杰西从
你在那个考前总复习。
不是嘛，因为我跟你讲，如果你听到这里有乱掉的人请留言。
那一定乱掉的。我自己讲嗯好，应该会乱掉。
对啊，一定是乱的。
好，
因为连我们讲，连我们讲我们自己都要在脑中再走一次，我们不是随便乱讲的啊。
好，来来来来。
好 ,OK, 所以呢杰西买了一张外站出发的机票，然后他出发去外站的这个机票是提前一天。
一天，
因为他怕接不上。
对。
然后他想要优雅一点，所以他1月14号从台北出发去曼谷。
嗯。
然后他就要入境。
领行李住饭店，
去住饭店。隔天1月15号他要从曼谷的饭店再移动到机场重新 check in 一次，
对，
然后
去贵宾室，
去到贵宾室，然后他才可以开始飞这张机票。
对，
所以这样会发生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入出境的问题，
所以你要有签证，
不一定
看国家嘛，
但是曼谷要，
曼谷是落地签。
嗯，
那你如果办签证会比较顺利一点啦、
啊。你说付费的那一个，
付费的签证。
OK, 那你不付费也是可以，你把时间再预留更长一点。
他落地签还是要钱。
好像你说价差不大，对不对？
2000跟2500啊。然后你如果台北一开始出发，在泰国代表处办好的话是1000，但是你要送文件去那边。
泰国为什么要把事情搞这么复杂？
啦啦啦，你自己讲，不要开外挂的。
好 ，OK, 来、
嗯。签证是你在那个国家一定会碰到的问题。
如果你要开外站的机票、嗯、你一定要把签证这件事情想在脑袋里面。
所以比如说香港的话，你就要准备好台胞证。
对，或者你要申请好电子签。
对。
之类的这样的问题。
那这样听起来新加坡比较不错呢。
新加坡不需要签证。
不需要任何东西现在。对。
古时候的日本也不需要。
要哦。不是啊，一样要啊。我有日本签证过啊。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疫情之前的。
啊
疫情之前的转机不需要吗？
那是已经免签啦、
啊，
所以你因为讲古时候啊。
好，我给他剪掉。
1994年的时候是有日本签的、喔。
好烦哦、喔，现在也有，现在又有日本签哦、喔。干嘛啦？乱来。
时隔30年。
好 ，OK。所以你第一个一定要先把入境跟签证这个事情放在你的脑袋里面。
会有这两个流程。
好，接下来呢，要不要提领行李这件事情会跟航空公司有关系。
嗯。
然后，但是如果像杰西这种状况，一定是要提领行李的。
是啊，
对吧？因为你不是短时间的接驳。
这个规矩要看航空公司。
接下来你要把行李提领这一件事情放在脑袋里面。
哦，因为他刚刚禁止我讲更多事情，所以听过就好了。
对，你听过就好了，这太乱了。那因为杰西是前一天入境，所以他一定要提领行李。
好，
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
我现在很怕讲话。
不是嘛，杰西很喜欢开外挂，然后外挂以后歪了就回不来了。
嗯，
很烦欸，真的是。
好，来。
好 ,OK。行李跟签证确认好了之后。
我管你买老公。
你好烦哦、喔。行李跟签证确认好了之后，你要再想衔接的上不上的问题。
嗯。
你有没有办法衔接上？
所以等于是说，如果说有交通上面。
对啊，
的需求的话，你就要把交通时间再加进去。
你讲交通这个问题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有些城市，
嗯，
它会有2个以上的机场，然后你这个衔接也是一个问题。
我就是说你嘛，
哎、欸，
那个日本羽田转成田嘛，
对。这就是我的外站。好、欸、我可以讲一下这一张票的例子、
嗯、
这张票其实就是一路在追的那一张票、
嗯、
那我当时开的外站出发是从东京的成田出发到欧洲、
嗯、
然后呢我是飞松山飞羽田，
独立一张机票，
独立一张机票，然后外站出发是东京飞欧洲，
那就两个嘛，为什么不开成田？
因为羽田比较便宜，
那时候羽田比较便宜，
对，那时候羽田比较便宜，而且他从松山飞，我非常有兴趣从松山飞，因为我们住台北的人如果可以从松山飞其实是省很多时间的，然后当时我家呢又有直达公车到松山、非常的开心，
我看你怎么接回来来继续
好，但是呢这一张票为什么一路在追赶，它其实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转机的时间，它也不叫转机，它就是换飞机的时间，
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曼谷的机票是一样的，只是你把它放在同一天，
再来是我同一天换了一个机场，
对，所以刚刚讲的那个交通问题就会被卡进去。
好，那所以呢我当时落地羽田的时候那个班机已经延迟了40分钟了，然后我必须从羽田搭车到成田机场，然后这一段呢其实直达车直达的 access 呢反正就是羽田到成田的车，然后你要不转车，因为转车又很麻烦的嘛，转车又要耗去更多的时间，所以呢那一段车我搭了80分钟，那80分钟我去到成田机场已经有一点点赶。
其实在这种外站出发会要考量的风险点就是你出发延迟，
对，因为你这个你没有办法掌控的，
这是你没办法掌控的，而且航空公司不负责，
对啊，
因为你是两个不同的合约，所以你后面外站出发的第一个起程点第一段票是从成田嘛，
对，
所以他等于是说你他不管你之前的行程嘛，
他不管你啊，万一我这一段 delay 到我根本上不了成田的飞机的时候他也不管你啊，你就当日本好几天游这样，
对，所以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况如果跟我这泰国曼谷的行程比啊，因为想要少掉一天的住宿，
对，
所以呢你就是直接杀去成田，那你如果中间多放了一个住宿的话，你的行程是就比较
弹性一点，
对，就比较悠哉悠哉的，
对，假设我这一段台北到羽田的班机然后是前一天，然后我后一天我再慢慢的悠闲的去成田搭飞机，
对，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 对, 對, 對，
但多数的人买外站出发的机票
不会这样干，
对，因为大家都是想要便宜嘛，
对，
然后偏偏你收到了这种便宜的机票跟你的前一段航班接起来可能都会是很 rush，
都会是这种状况，我跟你讲十张有九张都是这
对，所以它会牵涉到很多问题，
要么就是很短，要么就是很差，
OK， 所以
我要加这个但是
如果你想要避过这些风险你该怎么做呢，一个就是像杰西这样子他就直接提前一天到当地住一个晚上，
对，
然后呢你要如何避免行李接不上的问题
领出来、
对，就是通常你要预期你要领出来这个部分，
对，
就不会有跟不上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要带行李，不过这基本上
很难啊，
很难，
对呀、你都不能了，
说不定以后我可以哦，
你不行
我要带很多是吗，
对，你不要可怜，你最少还是要有一卡小卡的
我有一天我来挑战一下这件事
来呀、
真的是
七公斤哦，
啊，好可怕、七公斤怎么带啊，
七公斤就是
哦，你有没有看到我流汗
这边反穿背面
哎呀好烦哦， OK， 所以你必须知道如果你买这个机票你必须避过这些事情，最难的就是人跟行李嘛、人跟得上行李不一定跟得上嘛、如果你要这样转的话那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啦、所以其实
这个你不是叫我不要讲行李吗，
对啊，所以我现在要跳过它好，所以呢你买外站机票的概念呢、你必须站在上面去看逻辑
站在什么上面去看，
你必须站在机票的视角上面去看啊，你不能轴线一直走、你必须先跳开来看，因为这种图是最好，就像你讲的大肠包小肠、这是用图示来讲最好，你中间日期抓出来以后外面再包一圈起来，
对，
它其实是一个包起来的概念，
但是互不相干，
接下来要讨论一件事情啊，外站出发的机票很便宜，那我可不可以放弃其中哪一段呢，因为有一段我搭不到我回台北就好了啊，
我们先讲标准、
好，这我们讲官方说法，
官方说法是不行
哦，我不能放弃，
对，还有一个罚款会产生叫 no show fee，
可是我自愿放弃我都付钱了，我自愿放弃不行吗，
要看航空公司愿不愿意让你放弃那一段，
好，
这个看航空公司，
杰西的 票呢是没有这个问题会发生
啊、不会。
但是以我最前面讲的香港、台北、巴黎这张长荣机票，有的人就会想、那我回到台北就好了，我不要台北再去香港。
那、你的那个回程是巴黎、台北、
香港，
在香港是结束在香港，
结束在香港。
那你想要回台北的家吗？
对
啊、因为你香港没有家。
不是，因为我不想要再花一段再从香港再回台北。
对对，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下的话，第一个是航空公司要同意你
这样做，
这样做，所以你可能要放弃掉一段。通常航空公司为了作业来讲，就是让你 不能退票。
哦，他让我不能退票，所以我就不会发生这件事。
因为在、最完整的票价规则来讲的话，就是他还有残值的话，有一部分的机票是可以退票的。
如果你去看某些机票的票价规定，他会写起飞前更改或起飞后更改，
就是起飞后退票是无价值的。
对对对，他会写得非常清楚、哦、
那现在都已经改成这样子了。以前是比如说我飞到比如说、四段行程飞了三段、最后一段还是有价值可以退。
哦，
对，
好，而且如果 no show、他还会直接帮你写一个未达成罚款、或未达成你必须付费额外付费多少钱这样子。
对，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避免刚刚讲的、因为航空公司每个座位都是一个算是期货商品嘛。
对，
你人没有上去，位置上没有坐人，他就没有营收。
但是我有付费啊。
你有付费，但问题是那就跟饭店一样嘛。
啊，
你有付钱，但问题是你没入住嘛，那他是不是可以退？有时候是可以退的哦。
而且他有可能怕你事后回来吵。
对，
然后所以他必须先把这个罚则定在前面。
对啊，
对，这是为了避免纠纷，站在航空公司的立场、为了避免纠纷然后定出来的规则。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是台北香港、香港台北这种比较简单的机票。
嗯，
好，那但是你、出发的台北飞香港这一段你 no show 的话，
那我后段还可不可以搭？
只要可以改期就可以搭
啊。
对于航空公司来讲的话，它就是没有那一个票价的收入。
OK，
你原来比如说是、今天9月1号，
嗯，
你要搭乘，但是问题是你位置就空在那边了。
对，
它少卖一个位置。你比如说你要改成9月2号。
Uh-huh.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的话，就会出现刚刚讲的这种比较稍微复杂的情况。第一个是为什么会有 no show fee， 就是你订了位置，
嗯，
你订了这一桌菜，
嗯，没有来吃，
没有来吃，他食材就浪费了。
哦，成本他已经花下去了，但是他要帮你处理掉，他没有办法额外再去增加收入的部分。
对，因为比如说餐点，他也要把你那个人头算进去啊。
嗯哼，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的话，他都会叫你说，你最起码你要把你的定位记录给取消掉。
OK，
对，像刚刚这样子讲的那个台北、香港、香港、台北这种比较单纯的行程，
嗯，
这种状况下的话，你如果真的有状况的话，你就要改期嘛。
对，
那改期之前的话，你就改期的那通电话跟客服的电话，跟他讲说，我要把我的行程记录给拉掉，或者是改掉。
哦，你不能自己无故不出现就对了。
对，你要跟老师报备。
对，这个是航空公司的票价里面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因为很多人都会问我可不可以四腿里面有一腿不要飞，
嗯，
我可不可以最后一段放弃。
对，
然后这个都会跟航空公司的规定有关系。有的如果你第一段没有飞，你整张票就没有了。
廉价航空会这样子哦？
不止廉价航空啊，一般传统航空、
对对对对，
可能也会这样子。
就是你要按照你的机票的
顺序
一二三四四腿的话，你要依照它的一二三四四腿的顺序去飞。
好，这个蛮经典的一个例子啊，我最近有看到一张机票、然后它是去到布拉格，台北飞布拉格。
嗯，
好，我们先不管它的组合是怎么样，但是它的流程是台北、香港、法兰克福到布拉格。但是呢，但是，对，好多腿就算了。法兰克福那一腿啊，它留了12个小时、
还好啊。
怎么会还好？法兰克福到布拉格其实不远呢，我坐火车很快就到了。那很多人就会想，我从法兰克福到布拉格那一段我不要，我自己出去然后搭车到布拉格去，搞不好你飞机都还没起飞，我人已经到了。
但问题是你这样子会影响到你回程、
对，没错，你
因为你中间空了一段嘛。
对，
那基本上机票有一个大原则是，机票要依照它开的时候的那个使用顺序。
嗯哼，
就是你刚刚讲的台北、香港、
法兰
克
福、
布拉
格，你每一段都要搭到哦。
对，然后再
回程是反过来，
布拉格、法兰克福、香港、台北嘛。
对，
所以你中间不能拉一个空格。
我告诉你，聪明的人还不是拉一个，拉两个。
怎么样？
他就是法兰克福到布拉格，布拉格到法兰克福，我都不要飞、我直接人去到法兰克福，可不可以搭回程
？OK，
当然不行啊。
你以为你是 高铁吗？高铁可以耶、
欸、因为它有自由座啊。
对，
但是飞机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产品。对，而且它通常这种票有可能是 OTA 组合起来的票，
嗯，
那更没有办法让你这样改了。
对，所以在一本票它是在一个票号的状况下，就是按照它的顺序。
好，那所以我们回到外站这件事情、嗯、你也没有办法在你自己 DIY 组合起来的这个旅程当中放弃哪一段。
嗯，
基本上正常的做法是不可能这样的。
对，
除非你打电话去问航空公司说，哦，我那一段可不可以放弃。
好啦，我觉得客服不一定能处理。
嗯，
有可能要地勤也要处理，原因是因为你那时候的行李就只会只挂到台北，所以有一部分是要地勤要作业。
嗯哼，
对，
好，我们再讲回来，最后这一个就是从香港、台北、巴黎、巴黎、台北、香港这一个啊，
放弃最后一段的事情。
对，
好，
我可不可以在巴黎的时候跟地勤人说，你行李帮我挂台北，不要挂香港？
可能可以，
嗯哼，
看航空公司的状况。
OK，
我没有办法给你百分之百保证。
它还会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后段从台北飞香港的飞机，
嗯、
到底时间拉距长不长？
嗯，
对，通常。不一定，因为如果接得很顺、
嗯、
譬如说香港、台北、巴黎中间转机的时间在台北转香港只有3个小时、
嗯、
那它不见得会让你把行李拉出来、
嗯、
很多人都想偷这个缝、啊
嗯、
就说啊，那我就台北把行李拉出来就好啦，那我就回家啦、
嗯、
我就不要管后段了、
嗯、
应该也没我的事吧。
第一个是地勤要受理你行李只挂到台北这个事情，
对，这个这是第一个你要考量的点。
第二个是后面我们刚刚讲嘛，这种机票可能会产生残值、
嗯、哼，
那有些状况下他要请你签放弃
同意书。
同意书，
嗯哼，那要让你签还好嘞。
对，可是问题是，好，那最糟的状况下是通通都不行，也就是说你人还是得乖乖飞去香港，还是会有这种几率产生。你不能压百分之百，原因是因为呢，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的机票是怎么配，
嗯哼，然后是谁帮你配，
谁帮你配、
uh-huh、
然后是一本票、两本票、三本票。
三本票
有可能啊。
OK，
对啊、
哦、三段是不一样的。
对啊，在 OTA 世界就是会有这种乱七八糟的状况发生。
对，所以你在买这种外站出发的机票的时候，你必须以最保守的状况去看，因为每一个人的 case 是不一样的、嗯、你跟谁买，你怎么飞，你的前后怎么接、
嗯、
没有人知道。
我们两个是可以剖析出来这一张票或这个行程我们要怎么去战略、嗯、但是因为我们会去看票号那些东西，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新手小白，你都通都不知道的话、
嗯、
请你按照最标准的流程，就是比如说外站出发，那就是乖乖回到外站。
对，然后你的回台北或者回高雄的这种票、嗯、你就是买一张来回机票把它包起来，这是最安全的走法。
对，这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那如果你人生跟奶茶一样有这种冒险泛滥的精神，你很想去试错，你很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也要知道你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以及你真的遇到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因为通常这种状况下的话，如果说你刚刚那种情形，
嗯，
他就会发生说我一定要看你有没有台胞证或者是入境香港的签证，
嗯哼，
这就会多检查一个东西，你就要多 UB 多准备
时间，
对，多准备一个东西。
好，那所以一样哦，这个外站出发的机票它还可以延伸到一件事情，就是
好复杂哦，
你人飞到国外去以后，特别是像欧洲这种地方或美国这种地方、
嗯、
你有可能去到当地你还会再包一张内陆的机票，是一样的意思啊。OK， 所以好，譬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我们把例子讲完、啊、最常见的就是我可能买台北到巴黎、
嗯、
然后中间怎么飞不管，我台北到巴黎以后我可能会飞一个巴黎到冰岛，
嗯，
那巴黎到冰岛相对于巴黎就是另外一张票了，那一样的接驳的问题啊，你会有行李要领出来的问题，你会有入境巴黎再离开巴黎的这个问题。
那就是行李啊，你还不让我讲行李。
我觉得行李我们可以包一整集，然后把它所有会发生的事情以及它经过的世界好好
讲。你就是 不让我讲行李。好，你刚刚那个状况下的话，
就是另外一张票啊。对啊，
另外一张票的状况下有可能行李可以直接到冰岛，
有可能，我只能说有可能，因为如果他今天搭廉价航空就绝对不可能、
对，原因是因为呢要看前后段的航空公司系统有没有连线了、
嗯、
第二个是他有没有那个 internet 就是行李直挂的合约。
对，杰西永远的答案都这个。
不是，那你没合约我怎么帮你挂？
对，
那合约有了你还要看其他的，比如说转机国的法规，
嗯，
然后转机的时间，然后通缉那些条件 check 我不知道，因为每个国家的状况一样，
对，
所以那个条件是要符合之后 他才能帮你直挂。
对，
好，
我的第一张外站出发的例子，那一张机票非常的便宜，
这是开启你人生外挂的开始，
是、而且非常刺激。
那我先问你结论，你还会这样干吗？
会，我后来都这样干，除了疫情之后，因为疫情之后你必须更安全一点抵达现场。
好，
好，
那一张发生什么事？
那一张机票第一个它很便宜，它从吉隆坡出发，去到欧洲来回，它只要9600
台币，
台币
含税来回，
对，但是呢，它是卡达。
哦、另外一个 bigger 票务系统的大恐怖的大魔王。
对，好，我们先不管是卡达还是谁啦、通常呢，吉隆坡去欧洲的机票在搜寻上面比较容易有便宜的机票，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跟当地的一些经济状况有关系。好啦，那你要先接驳到台北到马来西亚这个问题嘛。那我刚最前面也有讲，我通常会以廉价航空来接这件事情，所以呢，这张机票更妙，因为它是 open jaw 的机票，所以它的回程是香港。就是它开很大，它除了外站之外，它还有 open jaw 的问题，所以我不能买一张台北吉隆坡来回把它包起来。
所以你等于说你要买一张单程，
两张单程，
两张单程
票头尾。
哦
，OK， 好，那刚好我思考到这张票是台北当时有亚航飞马来西亚，香港回来有澳门的虎航回来。所以它非常的大、哦、它的 range 可以大到一个你一张机票可以玩十几个国家的这一种概念。
来，发生什么事跟大家讲。
好、啊、发生什么事，第一个，马来西亚吉隆坡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因为它的廉价航空，它的航厦在另外一个独立航厦、
它是亚航专用航厦啦。
对，
好，大家会怕的就是说这种外站出发它的转机的，我们这个不是要在转机讲的吗？就是
对，那我们先把这个讲完，然后下一集我们预告一下，我们预告一下，我们下一集会有一个转机的另外一个深入的世界，这样子。
对，好了，这一集就是因为它在不同航厦。
对，所以你在思考的时候，你要从亚航专用的航厦再搬迁到传统航空使用的航厦。
讲白话就是你要先把你人要怎么移动的路径全部查清楚，他在哪个航厦落、然后他要移动到哪个航厦，
然后偏偏呢这两个航厦走路不会到，
要搭车。
对，所以你又必须再花一段车票的钱、虽然没有多少钱、然后再移动到下一个航厦去，
但十几公里吧，因为在对面。
对，然后第一个你还要解决那个交通的问题哦，因为你如果跟他不熟，跟他不熟你就麻烦了，你要会买票，然后你要跟他很熟，知道怎么去，那这对很多新手来说
会怕，
就是一个大魔王了。
你就是从小开外挂、
那是我第一张非常大的外挂、外站出发的机票。 OK，
有出事吗？最后
没有，他的起气点全部都是开的，都完全不一样。它的回程在哪里你知道吗？瑞典。我去程是阿姆斯特丹，回程是从瑞典回
来。来 回有四腿都不同点，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对，然后最后回到香港，然后回到香港我心里想说，我从香港那我不如就去澳门搭虎航回来好了。
这个香港就要入境了吧？
香港要入境。
OK
然后入境以后你要想办法去澳门，然后去澳门是另外一个系统哦。
请问一下，你这个是不是自己俩给？
对，我自己人生很想要。
你明明香港就可以回来，你硬生生就是要开澳门回来，
你还要想办法去搭船去澳门。
对，就喷射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一张机票，我除了觉得它很便宜之外，
好啦好啦，澳门回来应该是比较便宜的。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点是那一张机票，我这样整个算起来，我玩了12个国家。
你那时候就是追求这个数字吗？
当时觉得很帅，一张机票可以玩12个国家。
那你凭什么骂我那个绕地球一圈？
因为现在老人家了，就觉得说哇，很疯哎、
哪有很疯？也不过就绕地球一圈而已、
对，所以其实通常这种外站出发的机票，常理来说，除了便宜之外，我刚刚不是讲另外一个吸引点，就是多元的玩法嘛。有的人很想要一张机票多玩几国，然后像杰西，他就想要一张票绕地球一圈。
对。
从台湾出发的机票没有这种机票吗？
就可能再多个10万吧。我讲真的、我讲真的啊。
所以你用半价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是啊。对啊。
对于你这种喜欢在天上飞的人。
是啊，因为都已经要飞那么久，当然是要商务舱。
对，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通常你在搜从台北出发的机票不见得便宜的原因。
好，刚刚讲的这个例子是转机时间很短。那另外一个情况下会出现是转机时间非常长，
30几个小时，
没有啦，
整个航程，我说整个航程，
整个航程啊。我们上一集聊的是台北仁川到纽约嘛，
那你要过夜，
过应该是一定要过夜的啦，
只是你睡哪里嘛，睡机场还是睡饭店？
对，原因是因为呢，有些人真的会省钱会睡机场，
但是宵禁就不行啊。
如果有宵禁的话，
目前有宵禁的机场多吗？
嗯，这不在我人生清单当中，所以我不知道这一题的答案。
哎、欸，我觉得蛮不错的，你可以就是帮大家整理一下，我觉得大家会很有兴趣、
啊。我不要，这不在我人生的选项当中。
但是他会写在他自己的网站上吗？
嗯，会。
就是、他有没有宵禁时间？他会写。
嗯，会。可是应该说，机场只要是国际机场，通常都是24小时运作啦。
如果你人生去过冰岛，你会知道冰岛很多飞机都是半夜起飞的。
嗯，因为。只要是国际机场它都是24小时，那不是国际机场的话那就另外一回事了，比如说你是一天一个国际航班的那种小机场
哦、欸、松山机场
有宵禁，
有宵禁对不 对？我记得它有，
对，它晚上11点就不能落飞机，我不确定它里面会不会赶人，我晚上10点去看看啦、
啊、哦可以哦疯子，他现在3点就赶人了啦！
啊，没有睡过，
我没有睡过啊。但是因为他2楼很空啊，然后冷气很强啊，
嗯，
所以我会去那里喝个星巴克啊，写个文章啊。
晚上3点还是？
没有没有，下午3点就会赶人，因为现在星巴克只营业到3点。
是星巴克赶人，还是外面座位在赶人？
对，外面座位7点就会把电灯关掉了。
我不能坐在那边吗？
不行，就是7点他就会把电灯关掉了。
哦、
你自己带灯吗？
对啊，
我不知道哎、欸，但是我跟你讲，松山机场很多阿伯在上面哦、喔，看报纸。
冷气冷吗？
冷气蛮冷，而且还有免费的水，以及厕所很干净。
对啊，
乱、
啊、
来
所。所以这个也是你要去考量到的，但的确就是会出现这种刚刚讲的转机时间非常短跟转机时间非常长的状况。
好，所以我们必须从头到尾，虽然我们乱聊了很多外挂，但是我们必须从头到尾再把整个外站出发你必须考量到的事情很简洁的告诉大家一次。如果你真的不小心睡着，你至少还有后面的重点摘要。
课后辅导，
谁需要课后辅导？不要乱来啦。OK， 第一件事情是你买外站出发的机票，你必须先想到它是不是需要入境的签证。
嗯。
OK， 第二
那个国家啦，
嗯，那个国家你去的那个站点需不需要这个入境的签证？因为他一定要入境。
对，因为他可能出发的时候就会检查。
OK，
嗯，但是不管他有没有行李直挂，他可能出发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检查，
他就要确认了。
对，你如果落掉的话，他好死不死要求你的话，
嗯，
那你这个行程就断了。
好，再来一件事情是，这个是额外讲的，疫情之后、嗯、有些。地方还是要检查疫苗，所以不管是他的入境或他的出境，你都要确定好，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个站点是不一样的，
然后检查疫苗种类不一样，所以你查清楚，
然后他还可能会有一些厂牌上面的规定，
嗯，
那这个你也要确认清楚。
对，
好，然后再来呢，刚刚讲的那个大魔王就是行李了、
嗯、
行李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到底能不能直挂？到底呢要领出来还是不要领出来？
待机了是吧？
我觉得是啊。然后再来是前后段的规定一不一样？你自己买的前段规定跟你这一段的规，你要能够接得上哦。
一定不一样的、
啊。那你接不上，你就会、
我们刚没有讲行李啊，是你禁止我讲啊。
我禁止你讲，因为行李我觉得它从头到
尾。我跟你讲，两张票就是两个规定，只是那个两个规定是不是一致
的？你给我停住，下一集。
拜。
就是这个是
是不是
很恐怖的事情？
很重要，很重要。
好，你必须想到行李这件事情，它不只是提领的问题，它还有公斤数的问题跟件数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直挂，就是很简单，就领出来，重新来。
没有啦，我告诉你，通常呢，你最安全的就是不要带行李，带一个包包就好。
不可能，嗯、
全部当地买啊，不行吗？
不可能。
OK， 好，再来呢是时间的问题。
嗯，
你必须接好你的时间，不管是去还是回落地的时间，它跟一般一本票的转机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考方式。
嗯，
他可能还要再预留长一点的时间、嗯、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把你人放在飞机降落的地方到飞机要登机的地方，全部思考一下你会经历过哪些问题点、嗯、交通啊，走路啊、
嗯、
航下间的移动都要算在里面。
对，因为你不熟那个机场的话、
嗯、
你可能会出现非常非常多你难以控制的问题。
嗯，
那当然很安全的是同一个航下他可能就直接转，或同一个机场他就直接转、
嗯、
但是 通常
因为是不同航空公司，
对，
然后不同的航下，
对，而且它前后 不相关哦，它没有办法，你就说啊，它可不可以开个接驳车来接我？没有这回事，他才不管你，他就会当成你是从曼谷 check in， 然后直接
对，就是你是泰国人啊，
对，那他怎么会管你前面从哪来呢？
对，不会，
对，
你就是在那个时间点、
okay.
到那个地方出现。
嗯哼，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再来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花了蛮长的时间去讨论，我可不可以放弃其中哪一段？
嗯，
因为我不需要那一段的。其实这些航空公司的规则会依照。是不是越来越多人发生这件事情而改变
缩减了、
嗯、
那通常这个是有风险的做法。
嗯哼，
对，我们标准答案是请你不要管这个部分，你还是乖乖搭，
你就预设你会把每一个航段都搭完，
对，
然后不管你中间要解决哪些问题，时间过长的问题或要过夜的问题、嗯、或者是交通要往返的问题，你最保险的方法还是把它全程都搭完。
对，
因为呢如果你被处罚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当下那个费用被拿走而已、
嗯、
不止罚款而已，你有可能会未来在这个航空公司会被拒绝登机，
有可能有记录咯。
对，那这个没有人知道。
嗯，
如果你想冒这个险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
我是不会冒了，
我也不会冒，因为我们还想飞。
对
，OK，、
嗯、
好，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外站出发的一个小小的概念，希望没有让大家觉得很可怕，还是我们逻辑太不好，把它整理得很不好这样子。
我觉得我要道歉。
你要道什么歉啊？
因为我一直开外挂。
但是这是因为杰西他对于这些旁岔出来的危机非常有一些
我的感觉很多啦，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那一段那个鱼骨头分支
啊、
第一个分支会发生什么
问题，你这叫什么，这好像有一个电动玩具的那个游戏，然后跑到哪里，然后你必须要解决哪个关卡你才能继续往下跑，不然你下一段是没有办法解决
啊，就是标准 RPG 游戏不是吗？
对，就是你必须解决很多那一个站的问题、嗯、你才能往下一站跑。
嗯，
那当然很多人会选择直飞的飞机是因为他不想解决这些问题，
但问题是转机或者外站出发的票好便宜，
不是，它很漂亮，我觉得
真的很漂亮，
然后再来是那个站点，像杰西最近对曼谷情有独钟，
有吗？
不是觉得曼谷出发的机票很漂亮吗？然后曼谷也很好吃吗？
是没错啊，那为什么泰国旅游观光局没有找我们呢？
基本上杰西不可能找一个鸡不生蛋鸟不拉屎也没有餐厅的地方转机，
我在的地方就有吃
OK、嗯、好，如果你是美食挂的，你可以跟着杰西的转机方向或者是他的外站出发的地方去跑。
嗯
OK 嗯，好，是 这就是以上我们对外站出发的一些问题的展开，虽然可能大家听起来还是有点凌乱，但我们也蛮希望大家如果在搜寻机票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像这种外站还有可能会发生，还有可能会发生，
我这段我不剪
好烦哦，因为我看着林杰西在挖鼻孔真的是有够可怕的，
因为你在讲话嘛，想说我还有时间我可以挖个鼻孔
好烦哦好，所以如果你在这些过程当中有可能有哪些疑虑或你不懂的地方，那也许可以透过所有能够找到我们的留言区，
嗯，
我们能找到我们的留言区还蛮多的，
各个播放器我们都会去看留言嘛，
嗯哼，
然后 FB 的粉丝团 IG，
嗯，
然后加上 LINE 社群，又是要放人的是不是？
我觉得可以耶，因为其实大家转机我们下一集讲了，最近很多就是外站出发的机票我会遇到什么问题，很多人很想尝试但是不敢，
怕怕，
你会怕吗？
这张不会怕、
哦、这张不会怕，那其他张你会怕吗？
其他张我要看它风险嘛，我就是风险评估者嘛，那只是变成我的风险承担指数比较
低
啊，你比较高
我不是比较高，
你是比较高啊，
我是比较高吗？
还是你是无脑而已？
没有，我只是想试试看，他既然可以这样开我就想试试看会怎么样、啊、这样我才有办法去解答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欸、我告诉你我常常会收到一个问题，奶茶你帮我看这一张苏黎世机场转机40分钟会有什么问题，
很大的问题，
我想40分钟我都不见得跑得到哦
而且40分钟行李不一定跟得到啊
OK， 所以我也蛮想试试看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
40分钟、嗯、说好的转机下一集讲是怎么样、嗯、
机票它这种东西啊、嗯、它联动到的问题很多，你看行李我们每一个概念里面都在讲，然后呢转机每一个概念里面也都在讲、嗯、但是它横向延展开来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
会炸开啦、就是大家会未知或畏惧的那个部分。
对，今天如果外站机票出发
都那么简单
或者都那么不便宜、嗯、这件事情就不会变成讨论。
对，
但是它现在就是相对是便宜的。
对，
然后再来是它是有趣的，嗯，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非常喜欢机场跟搭飞机的人来讲。
你不喜欢搭飞机？
我不喜欢搭一段很长的飞机讲清楚，我喜欢搭飞机但我喜欢搭很多段好不好？你喜欢一段飞很久，
我塞好的东西我不就拿下来。
这就是会掉东西的原因，因为你要展开很多。
我在飞机上也是要展开很多啊。
哎、欸，你下次去搭这个的时候，你帮我展开一下你的桌子，然后拍一个环景，好不好？
嗯，好。
我蛮想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
我其实别个行程有拍了，
好烦哦、喔。
对，可是这个状况就是你把飞机上面当家啊，所以等于是说我每次都要花大概十几分钟来慢慢收我的东西。
你的 slogan 可以这样写，
对啊，
把飞机当成我的家。
嗯，
这个不错、喔，乱。来好啦，我觉得这个
你三万英尺的家，
哎、欸，好文青哦、喔，立刻马上写起来，快点！
这一集吗？这一集
没有，不是这一集，
三万英尺的。
OK，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有没有办法承担这前后发生的问题？嗯、
对。
因为呢，世界的人太多了、嗯、我们真的必须说世界的人非常多、
嗯、
大家买外站出发的机票第一个会问我的问题是，那如果我没有接上谁要负责？
这一段我跟你讲刚刚没有讲到这一点。
对，
好像我那一张机票的话，
林杰西现在很严肃哦。
没错，我那一张机票为什么我愿意买，原因是因为世界都是新航负责，接不上都是新航负责，我后面那一整大段全部都是新航，
所以你这一张票是外站出发的一本票、嗯、
对，
所以你只要在 BKK 出发到 JFK 所有的过程当中
都交给新航就好了，
任何问题他都会帮你处理。
没错
，OK， 嗯，这个是他愿意买的原因。
但是如果后面是变成很复杂的话，
嗯哼，
那就要考虑了。
好，
对，可是问题是联盟就是好处就是他至少都有共挂航班。
这个是杰西会想到的问题，因为杰西知道出事的状况太多了。
对，
那我们说的出事不是说飞安那种出事，而是你的行李到不了、啊、
行程当中出状况，
或者是你哪一段飞不了啊，或者是你在接驳上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这一张票所有的内容都会帮你处理掉。
嗯，
所以啊，我觉得杰西这个概念应该是要跟大家说，不管你买的是外站或者是台北出发的机票，
对，
尽量都是一本票比较安全。
对啊，越是多本的、哦、
嗯，
风险的指数就是会上升。
外站出发大概是这个概念，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去，我们并没有鼓励大家去买外站出发的机票，
嗯，
因为它已经是中高阶的玩法，
是中高阶、哦、
我相信是中高阶啊。那当然，如果你年轻一点，然后你有很有胆识去尝试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啊，
嗯，
就把它当你先去泰国玩。然后你再从泰国飞到纽约去玩，
对啊，
然后再回泰国，再回台北，就这样断开而已啊。
对啊，
对，这个概念大家会比较容易清楚，但如果你硬要把它接在一起，你自己会很痛苦。
就是接不要接那么密啦。
嗯，
我觉得像我这种到这个年纪的话，我宁愿让它空着一天。
那你要给年轻人什么建议？
年轻人哦，这个接不上来啦。
年轻人没办法，
不是，是跟你的年纪没有关系
哦，
是跟航空公司会不会出事有没有状有没有关系？
那你要给老人家什么建议？
学我，就是那个
前一天到，
前一天到，
后几天再离开，
对，慢慢慢慢玩。
我也觉得慢慢玩、嗯，其实你就不会觉得外站是一个很大魔王的事，你把它当成我中间去另外一个地方再玩。
是啊，因为我最怕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天气。比如说下午下雨，
那是不可控的，
就是不可控的。那你天气你再怎么样，它下不去就是下不去。
杰西的意思是说，譬如说我台北飞到曼谷，
对，
但是呢，曼谷这一段刚好是下午到，然后它下大雷雨
之类的，
下不去，
对，
下不去，你后面呢六点要出发，
嗯，
你根本赶不上，
对，所以这个是不可抗力的因素，或者是不小心飞机坏掉了。
嗯，
那因为这个状况下，因为是两本票，
嗯哼，
断开的不同的合约产品，
嗯，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航空公司也没办法帮你负责
这个再详细一点，我会在下一集的转机过程当中呢，也是慢慢跟大家说。所以呢，我们要说的是，其实机票很多东西都是连贯在一起的。那它非常的复杂，但是它也非常的有趣。
你了解它的规则之后，你才有办法再
玩弄它，
玩弄它。操弄它，
对，而且你才不会让自己陷于被限制的状况之下。
对，然后你会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你是安全杰西。
我不会，但是你是危险奶茶。
谢谢你，请结论。
没有，我要结论，结论就是记得请听下一集，这两集要一起听。
OK。
啊，就这样了。
哦，就这样了。
就这样子。
赶快去查机票。
没有啊，那张我还要想一下。
嗯哼，那你想要告诉大家什么？
没有告诉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下什么结论。
然后呢，听众朋友可以骂他，为什么你一直开外挂，
一直没有 ending 的意思。
对，这一集可以录三个小时。
这一集哦，因为你一直不让我讲啊。
不是嘛？你讲那么多，大家会乱掉。
好，
请听下一集。
请听下一集，我们会针对转机跟行李相关，我们再去更做更细部的剖析。别人不讲的，我们来讲。
又来，到底谁是别人？
我不好说。
结束了啦。
好啦，也希望呢大家呢可以在各大播放器的平台，然后跟我们做互动，然后五星啊订阅加留言，
嗯
哦，然后呢不要忘记哈，那我们有一个小小的 LINE 社群。
嗯，
那今天的那个加入密码要写什么？
外站出发。
外站出发，密码是外站出发这个字，然后你在 LINE 里面搜寻那个奶茶团长，
嗯哼，
第一个跳出来就是。
真的吗？
第二个我也不管。很不负责任的一个说法。
好啦，欢迎大家一起加入，跟大家一起乱聊。
好啦，然后呢，这就是。
其实林杰西只要一开录之后，他都没有想要结束的意思，
就想要跟你们聊天嘛。
今天我们聊一聊，这样吗？
对，
好烦哦，结束掉，拜托，求你。
好了，谢谢大家，我是杰西大叔，
我是奶茶，拜
拜，拜拜。